产生另外一个新的起头啊。经过了一整个暑假，一个夏天，我们有好多的聚会啊，这个有很多的追求啊。现在开始哈，我想我们要读这个以赛亚书我们需要好好的祷告，求父给恩典啊，让我们能够明白这卷书里面这个属灵的意义。晚上呢，我想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还是先唱一首这个亲近主的诗歌，好不好？好，我想无论在什么环境，在什么时间啊，主总是应当居首位啊。我想我们应当把注意力摆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我们唱189首，189。
主，我是属你，我的你宣告，知你爱我的无比。但我只渴望能以心升高，能以和你更亲近。
Yeah.
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在属灵的事上啊，有这个事实和经历的两面的略微的不相同。按照事实上来讲，我们一蒙恩得救，主就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啊，我们的生命已经与基督的生命合而为一。那么这个已经是亲密到不能再亲密，是不能分割的了，对不对？这是个事实。所以我们一得救，主就在我们里面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唱这个诗歌说吸引我进啊，那么更进亲爱主呢？我想这是在经历上面来说的。所以按照事实上我们已经得着了，但按照经历上面来讲呢，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得着。所以在属灵事情上，这个是奇妙的东西。所以为什么主要我们追求啊，对啊，就是要我们能更多进入那么主已经给我们的那个事实。所以因此在基督徒生活中间，你会看见还是有很多基督徒虽然已经蒙恩得救信了主，但是感觉上好像跟主之间的距离很遥远啊。有的基督徒感觉上跟主的距离非常的接近啊。所以这是一个经历上的问题。觉得我们今天呢，不仅在信心上一次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巴望在经历中能进入他的丰富啊，要能享受到这个丰富。所以这首诗歌呢也是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的。那尤其像这个第三节，我们多次的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一节诗歌呢是在我个人亲近主的生活中常常引用啊。这个写诗歌人所写的这个感觉是真实的。我们感谢主，在旧约时代中，如果人要亲近神啊，他们一年三次啊，从以色列各个不同的地方到耶路撒冷啊，要走很遥远的路啊，并且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啊，那么他们这个还不能够直接进到圣殿里面去啊。以色列人可能靠的最近就是那个女院，那是离这个圣殿最近的地方，但是你还是有一段的距离，没有办法能够靠近神。那么虽然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带牛羊的血直接进到至圣所的里面去，但是那个跟神之间的交通的关系还是在一个非常客观的情形的里面啊。那我想到了新约时代中，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特别大的啊，每一个神的儿女们都可以直接进入至圣所，并且这个至圣所不是说你跟主之间有一个距离情况，而是在一个生命的交通的里面，在灵里面是完全合而为一的一个交通。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今天事实上主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我们要用信心接受这个事实，要叫它在我们生活中生命中成为真实的经历啊，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呢，我们根据我们从神所已经领受的啊，我们要还是要祷告求主呢，让我们能更多的享受到啊，更多实际的经历到。所以他这个第三节说，费事虽不多，喜乐以难言啊。我想这是新约圣徒们可以说的，在旧约时代中啊，神的百姓是没有这个福气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跟前，有的人不够明白那个真理，或者不够明白神为我们做成的事实的时候，在信心上我们不够建立在这个事实上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感觉好像神离我们很远。所以你就看见在今天地上，在新约时代中，神的儿女们有的还在那里苦苦的哀求啊，好像花很多的力气啊才能够达到那个情况啊，好像要用很多的时间的等候才能够达到啊。因为我常常听见有些弟兄们告诉我说，有时候他要等上十分钟或者是半个钟头，哎，他才感觉的摸到主的同在啊。那么其实呢，如果你的信心上面如果已经被建立了，到了一个情况的时候，弟兄姊妹，任何的时候你愿意亲近主，随时就可以达到，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我觉得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聚会的情况啊，你会看见神的儿女们虽然已经蒙恩得救，在这个生命联合的事实的里面，但是呢，在经历上面来讲的话，还是一个残缺。所以我们常常聚会需要所谓的这个 warm up 的时间啊， 我们要用很多的时间呢唱诗歌鼓励啊，慢慢的弟兄姊妹里面这个感觉才会提起来啊。那么好像在慢慢的这个感觉呢，从世界呢，从许多事物才慢慢的回到主的跟前。这我想这是一个信心上的问题，信心上的建立上面的不够啊。如果在信心上建立的够的话呢，不需要经过这么多的过程，随时来到主的跟前都可以这个亲近主啊。所以他这里说，费时虽不多，喜乐也难言啊，一点点的时间在主面等候，这个喜乐就起来了。这是应该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应该有的生活，这个叫做在至圣所里面的生活。你不需要从外院再跑到圣所，再跑到至圣所这么一大套的功夫啊。所以我们到了新约时代中，实在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借着他身体的裂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希伯来书说什么？是直通幔内啊！啊，我实在很喜欢这句话，直通直接进去啊，不需要经过过程，是吧？像我们说坐飞机，有地方还要 one stop， 那不需要，就直接啊，直接到达。所以当我们在主座前小逗留，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因为地上事物的残留，或者我们对真理的情况认识的不够，对主的爱慕不够啊，我们的生活中就缺少这种好像啊亲近主的生活啊，应该常常在主面前能稍稍逗留一下啊，你会感觉到在你生命中主所带来的那个喜乐是何等的喜乐。他说伏你脚前和你面对面交通，犹如人间有啊。那么这是一种描述，对不对？但是呢，这的确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一种正常的一种经历啊。所以这首诗歌非常好啊。所以他第四节说，爱有其深处，我不能通晓，除非有人到那边。即使我们今天有了一点点的经历，弟兄姊妹们，你对主的爱你还是不能完全的明白，主的爱真是比海更深，比天更高啊。我们即使进入永世，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永远呢？永远就是用无尽的时间，不需要时间的享受他的恩典啊。那个时候的感觉就不是像今天断断续续的了啊，那实在是一直持续的丰富啊。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永远这个字，英文里面这个 everlasting啊，是持续不断的啊，实在是非常好。不仅是 forever 啊 ，forever and ever 啊，我们常常这样讲，但它是 everlasting， 是不间断的，持续不断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呢，在聚会中忽然之间感觉到主的同在，聚会有好的时候，我们就很觉得很享受啊，或者个人的生活中想觉得很享受，但是有的时候又断掉了，对不对？但到那一天起，弟兄姊妹就没有间隔，没有时间性。所以我想这是所有圣徒们的经历中都会有这个感觉啊。他乐有其高处，我无法达到，除非安息你面前啊。这首诗歌提醒我们，在我们属灵的生活里面，弟兄姊妹需要运用信心啊，学习啊，接受主已经做成的事实，那么呢和主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啊。我们把这个第三节第四节再唱一下吧。
费时虽不多，喜乐亦难言，但我坐前小逗留。伏你脚前，和你面对面，交通犹如人间游。
再唱一首诗歌，63首。这首诗歌哈，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把以赛亚书稍微读过，你就知道那是根据以赛亚书的啊所写的这首诗歌。你的罪虽像朱红啊，我们读到第一章里面就讲到了，神说你们可以跟我辩论啊，这跟神辩论，你的罪虽像朱红，那我可以使它变成雪白。这个好，我们这诗歌大家很熟，这是福音诗歌了哈。但是呢，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来讲也还是很重要的提醒。一起来，你的罪虽像朱红，主必使变成雪白。你的罪虽像朱红。希伯来书主的话，我们就知道这里说主必永远不再纪念，那个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主就忘记了啊。所以在旧约时代中啊，主借着先知呢已经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呢，主要把他们的罪啊洗得什么像朱红，洗得像雪一样的白，像羊毛一样的白啊。那么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光景？什么叫做雪白变成羊毛一样的白呢？就是一点都没有了啊！他这里呢，就说用后云，好像用后云把他这面目，弟兄姊妹们，其实呢，圣经更宝贵，告诉我们说，主一经赦免，我们的神就忘记了啊，就不再想起我们罪。我想这个怎么可能呢？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因为神是全智的神，所以呢。他可以完全忘记啊！我觉得我们的智慧呢，这个不是全智，所以呢，人得罪我们，我们可以赦免，但是你永远会记得，一看见他就想起他得罪你，对不对？那么呢，主的血的一遮盖之洁净之后呢，神看见我们就像没有犯过罪一样，完全不记得，这是奇妙的事情啊！这也是神特别的一个大的恩典。所以我们活在新约时代中，活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底下， 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这是完全的救恩啊，这难以想象的一个救恩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一个人犯过错之后，你自己终身都不会忘记的，但是呢经过主的血遮盖洗净之后呢，神却是全然忘记啊。所以这个实在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个极大的恩典啊。所以这也是以赛亚书里面啊，先知传递神的话语啊，告诉我们极大的恩典。好，我想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呢，还是有点祷告的时间，好吧？弟兄姊妹可以随着圣灵的引导啊，有一点简短的祷告时间。
神啊，我感谢你，借着这本书，我们这次看见你是在起初就言明末后的事情的那位神。
是的。
哦，我们也看见你是大慈爱。我们也看见了人是何等的败坏的不
好，啊，
但是你仍然是守约施慈爱的那位神，永远爱我们爱到底的那位神。
阿们。
我们感谢你，你借着这本书，让我们实在就看见，在创世之前，你就预备那羔羊，为我们赎罪的那位羔羊，
阿们，
生爱子。我们真是感谢你，你是命令就命令的那位神，说是就是的那位神，说成就成的那位神。我们何等的感谢你，
阿们，
在救恩里面，主啊，我们真是满了感性和赞美。
阿们。
这次也是看见以色列人这样一个败坏和悖逆，我们也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自己，我们也求你用永远的慈爱来带领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头，主啊，让我们是在行走的有力来跟随你。
阿们。
在这个以赛亚书的一开始，求你实在是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帮助，
更
清楚明白你在我们身上所显明的旨意和
旨意。
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实在让你的话进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实在牢记你的爱，明白你的爱。
主啊，
我谢谢你，我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主，你不仅救赎我们，洁净我们，主啊，你还把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在神的生命中，我们与你之间能完全的联合。主啊，这个关系是近到不能再近。主啊，你把你所有一切的好处都给了我们，你也担去了我们所有一切的软弱。主啊，我们实在是一般蒙大恩的人，我们愿你用你的话语常常的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免得我们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主，你知道我们是很容易忘记你的恩典。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哦，主啊，愿圣灵就是真理的灵引我们进入你话语的实际，好叫我们里面常常保持一个心是完全渴慕仰望主。亲爱主，愿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主啊，你也让我们在这里亲近你，主啊，并且让我们实在感觉你的同在是那样的真实。主，我们感谢你，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一同聚集。主，我们把前面所要走的路所要读的这卷书都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明亮的起头，主啊，好叫我们的心实在被你自己吸引。主，好叫我们在以往所得的恩典上面还能够加上更多的恩典。主，就叫我们的恩上加恩的，力上加力的，荣上加荣的，活在你自己的跟前。主，我们感谢你，晚上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中间，主，所以我们仍旧把你自己的话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知道凭着人的智慧，没有一个人能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主，我们也不能用人的智慧来解释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实在需要圣灵所给的光。主，我们求你让我们从这卷书里面，主啊，能够要有更多的看见。亲爱的主，我们赞美你，愿那感动先知的灵也感动我们。主，好像我们能真正明白在这卷书背后那个树林的意义。主，我们匍匐在你的脚前，主啊，愿晚上因着你在这里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叫我们的灵里面是饱饱足足的。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更多交在你的 恩手中，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晚上哈开始，我们要来读这个旧约圣经中的这个大卷，读以赛亚书。那我想弟兄姊妹们读过以赛亚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啊，我们觉得这里面的话语非常的宝贵，我们也很喜欢啊读以赛亚书，但是你会发现以赛亚书是非常难懂的一卷书，因为它中间有很多的预言啊，那么尤其关于列国的一些的预言啊，那么这里面有一些东西是难以解释，用人的话难以解释。那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读的时候呢，因为一共有66章了，如果按照以往那样的细细的每一节这么解释的话，那不知道读到哪一天呢？那并且呢，其中有很多东西，我想也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完全明白的。那我看了一些弟兄们的这些解经的书啊，他们也大部分都觉得这些方面最好是不要太多过分的一些解释，可能我们从里面呢能够得出一点属灵上的解释，为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因为这些预言的东西有的还没应验啊，我们不知道将来这些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所以呢，我想我们这次读呢，可能跟以往读其他的书的信的情况不一样，可能我们有的是一大段就越过去了啊，我们把它读一读，那我们了解一下，那么也许其中抓一点点的属灵的感觉交通一下，那么整段的可能都会过去啊。不过有一些呢跟我们的生活侍奉上比较能够发生关系的，那我想我们在这些点上我们就稍微多一点的解释，好不好？我想这个以赛亚书这卷书实在非常宝贵啊，我想所有2000年教会历史中所有读过，包括旧约时代中间的以色列百姓啊，没有人不喜欢以赛亚书这卷书。但这卷书呢，那么我想对我们今天的意义，那么比起旧约时代中生百姓的说得出意义来的更真切啊，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关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预言呢，今天都已经应验了，对不对？并且在我们生命和经历里面都成为一个实际啊。所以我想开头的时候先跟弟兄姊妹们讲一下，就是我们这卷书读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些地方我们可能会跳过整段的跳过去这样子啊，或者简单的解释一下就过去啊。那我仍旧希望弟兄姊妹，就是说我们呢在主面前呢能好好的把它读一读啊，虽然也许有些地方可能很难解释啊，但是无论怎样我们还是把那个这个把它读过去这样，主若许可我们时间多的话，也许我们就在这大家一起读啊，我们看看那个情况怎样。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开头说我们先做一点点的这个简单的一个这卷书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啊。那么当然我们这个书的标题是以赛亚，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大的先知啊，那么是神所使用的一个神的仆人啊，那我们把他的本人的历史和经历呢，还有他的工作呢，我们稍微的做一点简单的一个交通，好不好？那根据犹太人的这个传统的说法来讲的话呢，这个很多读经的人也这样觉得啊，就是这个先知呢，他呢可能跟当时代的这个王室有亲戚的关系啊，大部分的读经都觉得他是一个贵族啊，出身非常高贵啊，那他有可能呢是这个乌西亚王哈，这个犹大第11代君王的一个堂兄弟啊，有可能那个就是说呢，他的父亲呢亚摩斯呢跟这个亚玛谢王啊可能是兄弟啊，不过这个呢没有经过证实，一直到今天呢没有人能够完全证实。那我想我们大致上稍微知道一下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这是犹太人的一个传统。不过呢还有一个根据呢，就是说呢 他的名字中间哈、啊、有这个 IAH 这个字啊，那么这就以赛亚，那个亚呢后面那个亚啊，其实那个亚字啊就是耶和华的一个简称啊，亚威啊的一个简称。所以呢在古代的以色列人中间的习惯上面来讲，凡是有这个耶和华的名称放在名字里面的，这多半都是贵族，只有王族的人他们才这样用啊。所以呢以赛亚这个名字就耶和华的救恩啊，所以呢它里面有耶和华这个名称名字在里面，所以呢这样看来他是一个贵族应该是没有问题。并且我们读到后头，我们看见他在当时的王宫里面他可以自由进出啊，所以他跟王室之间必定是有个很密切的一个关系在里面。所以这个先知的出身是非常非常的高贵。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他曾经娶了一个女先知啊，所以他是结过婚的，然后呢他有两个儿子啊，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后面我们会读到啊。他这两个儿子的名字呢这个很特别，一个叫做施雅雅素是吧，另外老二呢这个名字呢就很长啊，这个念起来都有点别口的，这个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这么长的名字啊，像这个老二的名字啊这个特别长。那么我想我们现在先不解释他这个名字意思，因为后面呢会讲到啊，因为他这个名称呢，他这个名字跟当时代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呢会有密切的关系的啊，这是也可以说是这是神特别赐给他的两个儿子啊，这两个儿子呢跟当时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呢有非常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的。那这个先知本人呢大概可能大概出生的年日大概在760年上下这个时候啊，也不能完全确定，大概这个时间啊。那我们知道在这个742年主前啊，742年的时候，那也就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啊，那个时候呢他遇见神，那么他看见一个大的异象啊。那么那个时候他几岁呢？就20岁啊，20岁左右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呢，主就开启他。那后来他就做工将近有60年的时间啊。那其实呢，我们如果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看见前面的五章啊，那个时候他已经什么？已经从神那里有默示啊。所以不是有很多人说呢，他也许是在第六章以后他才蒙召出来侍奉主的啊，但是我们感觉呢在第六章以前其实他已经在侍奉神了。那并且呢我们看见他对以色列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责备呢，他都是根据神的那个启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感觉啊，所以都是耶和华默示他。所以我们看见在那个之前他已经有了一些从神而来的一些的感动。不过呢我们晓得从第六章开始起，他的执事他的侍奉在神跟前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啊，这个之前的这好像是一般性的一种情形啊，就像我们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有时候也受点圣灵的感动啊，那么我们也会有从神那里来的话，那么对着教会对着弟兄姊妹对着我们个人生活上面有一些的光照。但是呢弟兄姊妹，这个第六章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呢就把他怎么样呢，从这个对一般的教会对神百姓中的事物上面呢，把他转到主自己的身上，转到弥赛亚的身上啊。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经历里面，当好像有这么一个过程啊。我记得在1960年的时候，我们在台湾，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大家得着一个神的仆人的帮助啊，有很多人呢在灵里面的眼睛好像被开了，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有感觉说，好像是第二次得救一样啊。好像有第二次的这个蒙恩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呢在经历上面感觉上面来讲是真实的啊。 所以对以赛亚来讲也是一样。那么在第六章以前其实他已经在侍奉神了，是吧？但是那个侍奉呢就在一般的情况里面，虽然在一般情况里面，但是呢这些情况也都是出于神的，所以你看见他的话语出来是刚强有力啊，并且呢出来的时候指责的非常的严厉一些话语啊。但是呢无论怎样跟他第六章以后的侍奉呢，这是两个不同的境界啊。到第六章以后呢，当神再次给他一个大的看见啊，那么他的心那么被主所吸引，他这个说看见弥赛亚，说我们晓得那个指示所尽的功用就更不一样啊。那我觉得今天我们也需要主在我们里面做同样的一个开启啊，就是我们今天不仅蒙恩得救了，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有点主的话，我们好像明白一点属灵的事情啊，那么我们也能够稍微解释一点属灵的话语。弟兄姊妹们，这个还不够啊，你必须要看见神忠心的旨意啊，那是看见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自己。所以关于耶稣基督的那个启示，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啊，一个启示。那么认真讲以赛亚的这个执事，从第六章开始他得到这个大的启示之后，那么他这个执事才对以色列国啊，那么产生更重大的影响，也对以后的教会产生重大影响，也对神整个的工作产生重大的影响啊。所以我们觉得今天呢，在地上的教会，在神的百姓中间，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看见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渴慕，求主呢，那么在我们灵里面，那么再给我们有一个深处的一个开启。所以呢，在他二十岁的时候，他在圣殿里面得着了这个异象，他的生命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啊。那他一生呢，这个服侍了四个王朝啊，从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到西西家啊。那么据犹太人的传说，最后他是死在马拿西的手里啊。那个西西家王的儿子马拿西是个恶王啊，是一个非常恶的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这个以赛亚大概都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80岁到90岁这样的一个老人啊。那么他为了躲避这个马拿西的这个迫害呢，他钻那个树洞里面，钻那个树里面，一棵大树啊，中间是空的，钻到树里面去，结果被马拿西知道之后呢，马拿西就差人用锯子啊，那么连树把他一起都给锯死了。所以这个就是就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有人被锯死，根据说这可能是指着以赛亚说的。不过这些呢，大多数都是传说啊，没有历史上没有确定的一个根据，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年老的神的仆人呢，侍奉主，忠心侍奉主，那么。这个经过这么多的艰难，最后呢还是被杀寻到了。那么这是先知他的本人啊，大概的我想我们简单的把他的一生的历史呢稍微的做一个介绍，我想这个对我们读以赛亚书呢会有一些的帮助啊。那我们看见当时的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因为先知们的这个服侍啊，有一个实际的意义，就是针对当时的时代啊。我们晓得，在这个列王记以后啊，这个特别从这个大卫做王以后的情形，那么神的国中啊，就以色列的国中出现了很多的先知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先知的职事呢，是弥补这个君王职事的不足的啊。那么先知的职事呢，我们晓得也弥补了当时祭司这个职事的不足啊。我们知道在四世纪以后啊，那么当撒母耳记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晓得撒母耳起来是头一个被称为先知的，那么他就弥补了什么？弥补了当时呢这个祭司这个执事的这个不足。因为我们看见在四世纪时代，祭司们的光景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败坏啊，那么他们没有办法尽神给他们所当尽的功用， 所以神就兴起先知来弥补他们的这个不足啊。那么后来呢，君王这个先知的指示引进君王的指示了，撒母耳带进君王，但君王的指示起来之后呢，我们看见那么大卫是一个好的君王，但是大卫的年间也还是需要祭司需要先知们的帮助，因为大卫还是有他的软弱。我们知道大卫犯了几次错，都是神大发先知来修正他的啊。假设没有先知在旁边帮助他的话呢，这个大卫的他在主面前这个君王的职事还是有很大的瑕疵啊。非常大的一个缺陷，所以神就用先知的指示来弥补这个。那么等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以后，我们看见到了耶罗波安罗波安的时候，国分裂啊，那么那个光景就更赶不上大卫他们那个时代的情况的时候，神就兴起了很多的先知啊。所以在列王的时代，先知出现的特别多。这先知们呢，那么他们呢，这个不仅修正当时他们这个君王他们的这个偏差，并且做了以色列百姓的良心啊，因为只有先知能把神的百姓重新带回到神的跟前去。所以我们知道先知的只是到了新约时代，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先知的这个功用仍旧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代表着圣灵在里面的启示啊，代表着神心意的一个表露。所以我们很需要那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启示的光啊，让我们能看见神的心意。否则的话呢，神的百姓就像迷羊一样啊，就失散了，没有确定的目标。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教会的侍奉上啊，这个祭司的职分代表着侍奉，是吧？君王代表管理，那么都需要什么？都需要有启示。所以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上也是一样，有些时代神兴起了一些好像很刚强的这些很有作为的一些的领袖，但是当他们缺少里面的亮光启示的时候呢，往往就像古时候的君王一样，会把整个国家带到一个很偏差的情况里面去。在侍奉上也是一样，虽然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也知道今天自己应当在主面前尽祭司的职分服侍，那么也有很大的热忱愿意侍奉神，但是侍奉上如果没有启示的光的话呢，有很多时候侍奉也会有偏差。我想这是教会历史也是告诉我们啊，这个先知所代表这个启示的原则是很重要的。我很清楚啊，在196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远东啊，神若不是带领一个弟兄，他真的是有这样一个明亮的这种先知的这个恩赐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直会活在一种的传统的一种制度和一种看不见的一种情况里面。那我在想，我们可能若是没有经过神的这个怜悯，可能我们的侍奉到今天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式。但是感谢主啊，那我们看见主不断的兴起这些先知们来帮助他自己的百姓，因为神实在是爱他的百姓。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哈，我们后面读到40章以后，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百姓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啊。所以呢，神的百姓活在这个世界中是要见证神的自己的，所以你见证神的自己，你不能有偏差。如果你在一种偏差的光景的里面，你没办法见证神的自己。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教会在地上的光景是，有的是见证了某一个人，有的见证了一些的工作，对吧？有的见证了一些的经历。我们晓得主在地上得着教会是见证主耶稣基督的自己的，所以你必须要有准确的亮光和启示。所以先知的职分呢，在旧约时代中怎样弥补了这个祭司的这个职分上面的这个缺陷啊，怎样弥补了君王职分上的缺陷，照样在今天在侍奉上，在教会的管理上面来讲，他也能够给我们带来明确的路啊，明确的方向。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看见哈，特别以赛亚，神叫他经历四个王朝啊，那么经历四个君王啊，那么从乌西亚开始啊，一直到西西家， 那么在乌西亚王跟约坦的这个时期呢，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列王记或者是历代志下来看的时候呢，我们会看见啊，在这两个王的年间呢，犹大国的光景是相当不错的啊。那么当时的北国的这个以色列呢啊，在那个耶罗波安二世的这个带领底下呢，也是非常的强盛啊。所以呢，就着外表的情况来讲的话呢，那个时候呢，犹大国的光景是非常的富裕的，也是非常的昌盛，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兴旺的一种光景。但是呢，很可惜，就是在它的里面内部呢，却隐藏着很多邪恶的东西在那里。我想弟兄姊妹，今天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如果我们缺少启示的眼光的话，你只能看见教会外表的情形啊。所以今天大多数神的儿女们看教会情况，看见教外表看起来不错，很兴旺啊。的确，现在各处好像教会的人数都蛮多的啊。那这个是一个兴旺的光景，但是只有呢，这个启示的眼光呢，他能看见那个里面的那种偏差。能看见那个本质上面的那种缺陷啊，所以先知的眼光呢，他透过这个外表的这个好像虚浮的一种的繁荣的情况呢，看见里面内部的情形。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这个不是先知的眼光，乃是神的眼光啊。先知们呢，就是以色列百姓的眼呢啊，那么就代表神的眼光，所以他们从这些外表看起来这个繁荣里面呢，看见了里面的邪恶的东西。所以我们看见以赛亚当起来指责的时候呢，啊，那个话语都是非常非常的严厉啊。我想这个先知们呢不讨好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啊，因为人都喜欢听好话嘛，对不对？如果我们多讲点好话，大家都很开心啊。你那个即使讲那个不好的，看，但是他这个不是说先知的本性的喜欢挑剔啊，他不是一种喜欢挑剔的，因为是神给他的指示，那么因为神所要求的是一个完全的情形。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不能用教会外表的光景的这种的光景呢，我们把它蒙一蒙，我们就说啊，你看我们这样情形很好，不。弟兄姊妹，神是真实的神啊，他绝对不能容许任何的虚谎、任何的败坏、邪恶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们不能用外表的这种东西啊，欺骗神，你骗不了神的了啊。因为我们的神，他所要得着的，那么是要与他的性质上面是完全一致的东西。这个点，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抓住。所以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哈，我们不能光以外表的情况东西为满足的。你必须要看见里面的本质上面的东西到底能够有多少事能够叫主得到满足。当然弟兄姊妹，我们跟旧约的圣徒一样是活在肉身中，虽然在新约时代中间我们比他们所蒙的恩典更真实一点，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仍旧在血肉之中啊，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软弱失败啊，还是有很多败坏的性质在我们的里面。不过呢，今天我们多的一项的恩典就是什么呢？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主的跟前，求主用血来洁净我们。所以呢，在新约时代中侍奉主，我们永远的还在存着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在神的跟前啊。即使今天主带领我们外面看起来有一点不错的情况，弟兄姊妹还要知道我们在一个不完全的状态当中的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骄傲的。所以我们还需要怎么样呢？不断的有先知这样的眼光啊，那么好像我们能面对很多真实的一个情况。所以当初呢，这个乌西亚王跟约坦这两个王呢，在犹大的列王中间算是两个比较好的王啊，但是呢，他们的年间呢，这个以色列犹大人的光景仍旧是在一种非常非常这个邪恶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啊。那么结果我们晓得到了这个约坦的儿子亚哈斯起来做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里面败坏的情况就整个暴露出来了啊，好像那个病呢原来是隐藏在里面的啊，你身体外面健康的时候你还把它压制住，等到现在到了亚哈斯王年间的时候呢， 这个外表的情况都维持不住，就这个里面整个东西就全部爆发出来了啊。你如果去读这个历代志下和列王的时候，你看你当时亚哈斯王朝中间所显出来的那个可怕的情形啊，他们拜巴利啊，焚烧自己的儿女啊，那个在丘坛上面烧香啊，那么你看见在敬拜的事情上面呢，就完全怎么样让仇敌在里面得到地位。那个时候呢，他们跟以色列之间呢有这个争斗啊，结果呢，那么败在亚兰王的手中，又败在以色列的手中啊，连他的儿子呢，这个都被杀了，众民呢被掳到大马色去了啊。结果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求助那个亚述诸王的这个帮助啊。圣经呢特别有一句话讲说呢，这个讲这个亚哈斯他是个大放肆，圣经这样用这样的话形容他，这么一个大胆放肆的一个人啊，那个他干犯耶和华。结果他们去这个求助亚述啊，有没有得到好处呢？这个亚述不仅没有帮助他们，反倒过来怎么欺凌他们？哎呀，这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亚哈斯王的情况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糟糕啊！就后来他到了这个大马色的时候呢，看见大马色那里有一个拜外邦神的这么一个大的祭坛啊，哎，他觉得这个坛很好，所以就照样子画了个样子啊，画了样子之后就把这个图呢送回耶路撒冷。那么当时呢，这个在耶路撒冷呢有一个祭司叫做乌利亚，那么他就在王还没有回来之前呢，他就按照大马色的这个大祭坛呢就建了个大坛啊，就在哪里，就在圣殿里面建造这个大坛，然后呢就把什么呢，把耶和华殿里面的铜坛呢就把它搬到什么呢，搬到这个北边去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他又把圣殿里面很多地方都给他修改，所以这个人实在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人，所以圣经特别讲他是大放肆啊，大放肆，就是他这个人完全不受约束啊，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哈，这个祭坛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个祭坛呢是讲到十字架的意义啊。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晓得在十字架的认识上面来讲，如果我们能真正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拯救。如果我们把十字架的意义呢，弟兄姊妹领会偏差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对教会来讲是非常大的危机啊。所以那个时候他用个大坛，那么看起来好像这个比原来那个铜坛更大了，是吧？本来那个铜坛在这个圣殿里面已经是够大的了，那么现在他来个更大的啊。那么他以为说这样子，那么他拜这个大马色的这个神的时候呢，这个大马色是怎样帮助这些亚兰人？那么也可以照样帮助他当初存这么一个心啊。那么结果我们晓得先知以赛亚在那个时候也在那里对他说话啊，这个等以后我们会讲的，第七章里面会讲的，结果他不听，完全不听这个以赛亚的话。所以以赛亚呢，我们看见他的侍奉从乌西亚约坦现在来到亚哈斯的年间的时候非常的艰苦啊，先知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中，那实在是非常的艰苦。不过感谢主了，亚哈斯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却是非常好。他的儿子呢是犹大列王中少数几个非常好的王，就西西家王啊。所以到了西西家王年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犹大国有一个非常大的复兴啊。这西西家王呢，这个敬畏耶和华啊，那个时候呢，那么犹大国呢开始呢把许多的偶像统统除去。但是呢很可惜，因为西西家王啊，他所做这件事情之后呢，还不能彻底的把以色列百姓中间所有这些邪恶东西把它除尽，所以还有隐藏的东西在那里的啊。 所以呢，先知的眼呢，已经预先看见这件东西。所以在西西亚王年间呢，先知也看见了以色列百姓中、犹大百姓中那些邪恶的事物啊。所以因此他就在那里开始预言，讲到什么将来以色列要被掳，整个被掳啊。但是呢，他也提到了说什么呢？将来有余数会归回。那我们知道哈，在读以赛亚书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重点我们需要记住的，就是呢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对这个余民啊、余数啊，这个有非常多的一些话的激励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余数呢，那么就是后来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所罗巴伯归回的时候啊，有三次的归回所带所回到以色列的这一班的百姓。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很奇妙的，先知以赛亚已经开始预言了，并且呢，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呢，已经讲到这个古列啊。那我们晓得，从以赛亚到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归回，这个还中间经过差不多至少一两百年这个时间啊。那么很奇妙的是什么呢？啊，很奇妙的是先知呢已经预先知道，连那个王的名字都讲出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所以即使在西西家王年间，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犹大的那个恢复还不是一个完全的恢复。那我们到后面在以赛亚书第36章到39章那里，我们读到一段的历史啊，那就讲到西西家王他怎样啊，在神面前蒙神的怜悯，结果多了15年的岁数之后呢，结果他反而光景下去了啊。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晓得，在西西家王年间的时候呢，外邦的这个有了一个变化，就是从亚述帝国呢开始转变成巴比伦帝国。那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帝国兴起来，这个对以色列人的影响是非常重大啊。那么我们晓得后来先知就预言讲到将来巴比伦来会把以色列这个掳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并且我们知道这个是这个先知哈，在这个西西家王年间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犹大国的光景表面上看起来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先知人就预先看见那个危机存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哈，我们多么需要有启示的光啊！如果能预先知道在侍奉中未来所能遇见的危机，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福气，你可以避免很多的错误。所以先知们活在那个时代中间呢，他们一直把前面所要发生的事情告诉当时的王，但这些王呢，就是很固执啊，他们不肯听啊。甚至连西西家也是这样，对，因为我读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了啊，连西西家王这么好的一个王，那么也没有完全接受以赛亚的这个意见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从以赛亚侍奉的那个年间啊，我们晓得还有同时代他有一些的跟他在一起的一个先知，在南国，在犹大国呢，特别有一个弥迦啊，圣经呢。告诉我们这个弥迦呢是个大嗓门的一个先知，声音很大，并且呢他常常呢在耶路撒冷那里这个大声的呼喊呢，圣经在呼喊的时候有的像狗叫一样的啊，圣经就是描述是这样。那我们晓得这个弥迦呢，这个对西西家有非常重大的影响。那么当他的爸爸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呢，我们晓得这个以色列国的犹大国的光景非常低落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弥迦呢很痛苦啊，所以他常常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面大声的呼喊，他那个呼喊的声音像狗叫一样的，声音很响亮啊。所以这个年轻的西西家王子呢，在王宫里面呢，就常常听见这个先知弥迦这个呼喊啊。所以我们相信后来西西家呢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先知弥迦对他产生重大的影响啊。那么当然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对这个西西亚王也有很重大的影响。所以在同一个时期里面啊，那弥迦跟以赛亚是同时代的先知。那么比这个以赛亚稍微早一点点的啊，那个时候呢，在北国的这个以色列呢啊， 那么那里有阿摩斯，先知阿摩斯，说比他早期一点。那么跟他在差不多同时代的，在北国的还有一个先知，重要先知就是何西阿。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在以色列百姓呢，无论南国北国，他们遇见重大危机的那个情况中的时候，啊，神兴起了这些忠心的神的仆人啊，他们在那里呢，持守主的见证啊，维系神百姓的这个良心的感觉啊。那么我们看见这几个先知都是很重要的先知啊，这个弥迦、和西亚、以赛亚，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他们在那里啊，这个向着神的百姓呢发预言。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看见以赛亚呢，那么在他所在的时代里面，他尽了他当尽的那个侍奉啊。那我们刚刚讲到以赛亚书第六章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大的转机啊。在这个早期的侍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因为他很爱国啊，实在也是一个爱国的年轻人，所以他对以色列百姓有很多严厉的指责啊。但是第六章以后呢，因为他这个灵里的眼睛被开啊，看见了大君王的威荣了，那么他认识了那位高高坐在宝座上的主啊。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呢，我们看见他后面的话语中间呢，就有很多关乎主耶稣基督、关乎弥赛亚的预言在里面啊，有很多我们很熟悉的话啊，这都是从先知以赛亚预言。那么他的预言呢，可以说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关乎到主耶稣基督头一次的降临，讲的最清楚就是他了啊。那么他是怎么样出生的啊？这童女玛利亚生子，你看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借着先知以赛亚把他预言出来的啊。那么讲到他的工作，政权被担在他的肩头上啊。那么讲到他怎样受苦，讲到他钉十字架，他最后怎么样死啊？那么之后埋葬，那么整个，那我想这是以赛亚书53章，将来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我想我们会再详细的来再做解释。那么以赛亚从第六章开始遇见了这个主之后呢，我们看见他的侍奉上面来讲的话，也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改变了。他实在成为传递弥赛亚最甜美的一个先知啊。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中他有好多的这方面的这个话语啊，论到我们的主。那我们晓得近代的历史啊，弟兄姊妹们，有很多这个像在西方哈，那么特别近一两百年呢，他们有所谓的高等批判，他们想从圣经里面呢这个找出一些的缺陷啊，那么想要把圣经推翻啊。那他们一直说呢，这个旧约的圣经呢，这些都是不是真实的东西。但是后来我们晓得在这个死海，他们发现死海古卷啊，因为这边很多知道这个故事啊，是一个牧羊的一个小孩子呢，那么在一个山洞里面啊，我们曾经去过以色列，看见那个他这个在死海的这个对面的这个山上，它有很多的这个山里面很多洞啊，所以一个小孩牧羊的时候，这个羊跑掉，他就追那个羊啊，结果就看见一个洞啊，他就钻进去了啊，结果钻进去之后呢，就发现了很多坛子啊，那个泥巴做的那个坛子啊，那个坛子里面呢，就一卷一卷的羊皮的东西啊，这小孩也不知道什么，他开始丢石头进去了。啊，丢石头丢进去，空一声，听那个打破坛子声，或钻进去发现的那个坛子，结果坛子里面呢，那些什么呢？原来是从前呢，以色列百姓他们逃难的时候啊，他们把这个圣经呢写在羊皮书上面，羊皮上面啊，然后就把它卷成卷，放在这些坛子里面，藏在这些山洞里面，结果没想到给这个年轻的孩子发现啊，那么后来呢？被一些考古的人发现这个东西了，那么他们结果呢，就从这个死海的这个坛子里面发现了第一卷，就是一卷完整的以赛亚书。那么这个发现呢，对于
证明圣经是神的话啊，非常大的一个证据啊。所以他们发现的头一卷啊，就是以赛亚书。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相信有主的美意了。那么以赛亚书呢，它一共有66卷啊，那么正好从39卷到40卷这个地方一个大的分别啊，我想有些弟兄姊妹知道啊。所以有人讲说圣经有66卷，正好以赛亚书66章啊，那么旧约是39卷，新约27卷，对不对？那正好，那么好像以赛亚书整个的分割也是这样。所以有人说呢，这个以赛亚书呢就是旧约的就是全本圣经的一个缩影啊。当然这次也是一个说法，当然里面的内容上面呢还是有很多的不一样，但是呢好像看起来那个性质上面来讲有一点点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我们晓得这卷书呢，弟兄姊妹们，大多数读经的人呢有不同的分段法啊，有的人分段呢是按照君王啊，他们说呢前面的1章到5章呢，这是这里是讲到以赛亚是在这个乌西亚和约坦年间所说的预言啊。那么然后呢从第6章开始，乌西亚王死了以后呢，那么一直到第39章呢，这一段35章啊，那么这一段那是讲到亚哈斯王年间的预言。那么从36章一直到后面呢，是指的西西家王年间的这个预言了。当然这也是一种分法啊。那么也有的弟兄们是觉得说呢，这个从第1章到35章这个呢称作是预言的部分啊，然后36到39章历史的部分，然后40章以后开始讲到弥赛亚的部分啊。我想这个弟兄姊妹们，你会看见大家对这个弥赛亚书呢，大家有不同的一种分段的一个看法啊。那么这次呢我们读的时候呢，我想我们稍微再把它这个分的稍微细一点点，好吧，分的细一点点啊。那么我这个分段呢，那么也是根据他们这些的分段呢，我再把它分的细一点啊。那我们可以从先知的这个眼光角度上面来看这个情况啊。那我们把这个第1章到第5章呢，我们算作是这个以赛亚早期的一个看见，或者早期所得着的默示，他也的确从神那里得着话语啊。那么这个第6章呢，我们把它单独拿出来讲，他这里看见一个荣耀的异象，这是以赛亚的一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机。那么这一章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原则，我想将来我们读到第6章的时候，我们要细细的来讲它，因为这一章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从第7章到第12章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哈，就说呢，这个基督呢是以色列人的盼望。因为这个时候开始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那个预言开始出现啊，那么我们就讲到是耶稣基督是以色列人的盼望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到今天他们还在仰望弥赛亚呢啊，他们等候这个弥赛亚回来拯救他们，对不对？他们不晓得当时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那已经是弥赛亚来到啊。他们奇怪的很啊，他们这个读旧约先知的书啊，他们所有的文士啊，法利赛人也好，撒都该人也好，祭司们也好，他们都知道弥赛亚要降临的啊。所以你看见当初那个东方的几个博士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希律王问这些文士们，他们很快就告诉他这个弥赛亚是降生在什么地方，他们都知道。但是很奇妙，他们为什么没有把这个以赛亚书哈，那么仔仔细细的读过呢？啊，以赛亚书讲的这么详尽啊，很奇怪，这卷书对他们来讲好像并没有开他们的眼睛啊。如果他们开了眼睛的话呢，他们就容易接受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因为这里明明讲到主的降生的情况，对不对？那么并且也讲到他 出身非常的寒微，因为他们读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的印象中间呢，总觉得弥赛亚来的时候呢，是大有威严的啊，是一个君王嘛，对吧？大有威严的啊，那么是带着很强大的势力来到，可以拯救这个以色列人，是一个特别出众的一个人物。但是以赛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来，他是一个什么？像根出于干地，是没有加薪美容的啊。所以当初呢，主耶稣来的时候，地上就是他在拿撒勒，那么又是木匠的儿子啊，那么他也没有加薪美容。那么他们应当想起主的话，对不对？但是很奇怪，这个以赛亚所有的预言对他们来讲呢，好像是完全没有看见啊。那弟兄姊妹们，那么以赛亚在主前700多年的时候，760年左右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他出生以后，他的侍奉里面，或者在主前大概可能700年左右的时候，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已经告诉以色列人啊，那么基督是以色列人的一个盼望啊。那么13章到23章呢，我们可以这样看见啊。就说这里讲到列邦的好多的预言，讲到好多外邦的国家啊。但是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外邦的国家里面呢，那么到里面都和耶和华呢发生一点关系啊。所以这一方面来讲，给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的神是掌管万国的神啊，列国都在他的管理底下。那不仅列邦在神的管理底下，弟兄姊妹们，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说列邦也是为着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想到今天呢，弟兄姊妹，地上列国所发生的那些事情，也都是为着神的旨意啊。神不是光是在这个我们这个好像教会的这个范围的里面，弟兄姊妹，神是掌管万有的主啊。所以我一再的和弟兄姊妹讲到啊，我们今天呢，把主的救恩呢变成了基督教，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偏差啊。所以他们外邦人常常就讲嘛，你要找这个基督教的神，那么就到基督教去找啊；你要找佛教的神，到佛教去；到叫回教的神，找回教去找。就是姊妹们，我们的神是掌管万有的主啊，他不是限制在某一个宗教的情况的里面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弟兄姊妹们，列邦在地上所有的这一切情况，都跟神的旨意有密切的关系。你看，先知的眼光比我们的眼光要大得多啊！那有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只是关乎到一点属灵上的啊，教会的这些事物，好像呢，这个列国发生的事情，我们觉得这些跟神的旨意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先知们的眼光看见不是这样啊，所以在13章到23章这一段呢，比较难解释啊。我想弟兄姊妹，我也许我们在其中把它读一读，那么稍微做一点解释就可以了。那么24章呢，到35章，他这个又重新回到了犹大啊，对犹大的这个预言。那我想我们简单的可以讲到，就是这一段里面最中心点的时候，讲到渔民的归回啊，讲到渔民的归回。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渔民啊，刚才我们稍微解释了一点，这个渔民呢，也就是今天在地上弟兄姊妹在教会中主所要得着的得胜者，就得胜者的原则。你看这个余数的原则都是得胜者的原则，他们是遭击打所剩下的余数啊。就这些人呢，经过了许多的患难艰难，经过许多的变动，许多的偏差，许多的扭曲了之后呢，他们仍旧能为主站住的这班人啊，他们不仅是光经过环境上面的一种苦难的熬炼，弟兄姊妹，他们也经过了一些这个整个神百姓的这种在敬拜侍奉上面的啊，或者在真理上面的这种有的那种偏差，那种改变情况的这种考验，他们仍旧能为主站住的一般人。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能看见有许多弟兄姊妹在经过大的患难的环境的变动中，他们能为主站住。但是也有更多我说不是更多，也有少数弟兄姊妹们呢，他们能在整个基督教变质的情况中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能够 站在真理的这个原则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需要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这个才能叫主的心得的满足。所以就是这般余数，我们晓得你最后读被掳归回的历史中，你看见他们必须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如果在巴比伦，他们就没办法成全神的旨意，他们必须回到耶路撒冷。并且这般人只有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在神面前才能够把纯净的敬拜归给神，并且在神的跟前能够尽他们当尽的功用啊。他们在巴比伦，他们只有怎么被世界用，他们没办法被宗教世界用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呢，以先知以赛亚呢已经预先看见啊，当初犹大的这个光景，所以他就预先预言讲到将来这个俗民呢他们要归回。然后呢，在36章到39章这里啊，讲到记载了一段的历史，那么是讲到西西家王中年间的一段历史啊。那么弟兄姊妹，这一段历史呢，我想每次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可惜啊。西西家王呢，如果不向神求那15年的话呢，他真是一个相当完美的王。他后面这15年呢，真是求坏了。他如果早点死的话呢，他的价值就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那么就是这15年呢，这个把他前面所有的这些在神面前所有的这些好的呢，统统把他抹杀掉了啊！每次我们读呢，我们觉得真是可惜。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啊，我们人就这就教导我们要宁可顺服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在怎样的情况中，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在神旨意之外去求些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个我前不久啊，这个我们读到这个彼得的故事的时候啊，我们曾经讲到彼得年轻的时候随意往来，到老年的时候呢，人家把他捆上手带他去不愿意去的地方。就说圣经的话，就说这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的啊。所以我们读到那里，我们心里面的感觉啊，一个基督徒啊，要怎么死，这个很重要。这个活我们由不得自己了，对不对？你怎么生出来，这是你没得选择。但是呢，你要注意你怎么死啊。我想我们基督徒不避讳这个，对不对？你要死能够荣耀神呐、啊，那才重要。所以你看看西西家王就是这样，多么的可惜啊！啊，他最后这个死的实在是不光彩，啊，这多这15年实在是多余了啊！如果没有这15年的话呢，那实在他是相当的完美啊！那他的光景呢，说不定被神记载下来，比他的祖父啊，记得大卫也还要来得好，这很可惜啊。他说求的这15年的时间呢，结果呢，反而叫他落到了一个非常悲惨的光景，也把以色列百姓带到一个悲惨的光景里面，反而让仇敌啊巴比伦呢，那么有了机会呢，把以色列百姓掳去。所以呢，这一段话历史呢，我们可以呢把那个标题跟他讲，就是讲到祝福与咒诅啊，这个，所以这也说明一件事情，今天呢神的百姓要能经得起神的祝福。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人很麻烦的，有的时候神祝福我们呢，这个反而有的时候带来的不一定是好的结果啊。所以一个人必须要能明白这个，懂得神的恩典啊，绝对不要骄傲。我们知道西西家王这后面的15年因为他骄傲，这个骄傲呢，结果呢叫祝福变成咒诅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戒。我想到那个读到那里的时候，也许我们会稍微再详细的来说明。那么从40章以后呢，我们看见这个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啊，很大的转变。那里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啊， 弟兄姊妹们，这个你们有听过这个韩德尔写的这个弥赛亚哈，这个他就引用了在这里的话啊，这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什么呢？先知的眼光啊，从眼前的国度的转变，看见勇士里面的情况啊，所以后面这一大段的很重要的这个27章了啊。那么当然他的中心点集中在哪里？集中在耶和华的仆人身上。我们晓得这是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呢，他要到地上来成为神的仆人啊。那么主耶稣做仆人的用意什么呢？是为了要成全神的旨意。所以在腓立比书2章里面告诉我们，他去了奴仆的形象啊，那个去了奴仆的形象，就是以赛亚书40章以后这里所描述的这个情况。那么主耶稣基督站在神仆人的地位上面，成就神永远的计划啊。那么主耶稣站在仆人的地位上面，使神荣耀的目的达到啊。那么我们看见从那里不仅讲到主耶稣基督做神仆人的各方各面的情况啊，并且我们看见因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带来的救赎啊，最后引进了整个的新天新地。所以先知的眼光啊，他从今天，从今时，从这个看得见的环境里面，已经能透过这一切所有外面的事物，能看见将来永远的那个情况。所以以赛亚的这个职分啊，我们看见神给他的启示呢，还不是针对当时代那个那些这个犹大国他们表面的一些情况，或者说眼前的一些情况，就是那么他的这个启示是非常大的啊。那么一直看到将来勇士的里面的情况，所以他后面的话语里面包括了很多美丽的对将来勇士的一些的描述。我想就是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了。所以我想我们把这个以赛亚书啊，大概的把它分成了这么七个段落啊。那我们就这七个段落呢，我们往后去呢，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稍微做一点的解释啊。我想今天晚上呢，我在这里哈，我就是给我弟兄姊妹们一个开头，那我们把这个整个大概的一个轮廓的情况呢，那么给弟兄姊妹们稍微的做一点的讲解啊。以赛亚书是一卷不太容易读的一卷书啊，那有很多人也不同的标题，有人说呢，以赛亚呢是讲救恩啊，因为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的救恩嘛，所以很多人讲说呢，以赛亚就是新约的罗马书啊，跟罗马书呢是相对的啊，那的确这里面讲到主的救恩是相当的详尽的。他是要来做救赎的工作，像这样的说法呢，当然这也是一些读经人的一些的眼光了。那么这个也是对的。那么也有人说呢，这个以赛亚书呢是旧约圣经中最难读的一本书，就像呢新约的以弗所书是新约圣经里面最难读的一卷书啊。那么这个也有它的道理啊。那么的确以赛亚书里面有太多的事情是我们今天呢没有办法完全用我们人的话来解释它的啊。那么但是呢，这是神给我们的话，所以我是觉得圣经中啊有一些东西呢，如果把它变换成属灵的原则，我们就容易明白。如果你要确实知道这一段话是指着什么东西说的啊，将来是怎么样应验，那是很困难。这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的，这只有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神的话语是这样说的。比方说近代的像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回归啊，那里面以赛亚预言中也有一些东西，比如像巴比伦的啊，像现在伊拉克的情况，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也有一些话论到那个情况。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哎呀，我们才发现，这个两千七百年以前，神已经借着先知们都在这里已经讲了，并且你看见那个很奇妙，就是看见他们现在那个发展整个的过程呢、啊，那么跟神的话那么吻合，好像当初先知已经看见伊拉克要打仗一样，啊，就这么奇妙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有一些关于预言的东西，这些东西呢，我们只有在时间中等候主 自己向我们来显明，好吧。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先做一个开头的一个介绍啊。那么下一次来，我们就开始读这个第一章，好吧？请弟兄姊妹们先把这个第一章呢，那么仔细在家里稍微看一下，好吧？好，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里，我们再有点祷告。
主，为着你的话语，我们敬拜你，你实在是启示的神。主啊，你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来晓谕列祖，
主啊，
你更借着你自己来晓谕我们。
阿门。
我们已经得着全本的圣经，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神荣耀的旨意。
是的。
我们求你借着以赛亚书，让我们来看见你如何透过先知，把你从创世以来许多的奥秘向我们来启示。主啊，我们求你，如同给以赛亚那样的意象，让我们也能够看见你是大君王。
阿
们。让我们看见你高高的坐在宝座上。
是的。
愿大君王的威荣成为我们里面一个控制的力量。主啊，让我们不敢放肆。
主啊，
让我们在你面前永远的谦卑，与做仆人。主啊，我们来服侍你，我们照着你所启示的，在时间中来为你做见证。
阿们。
哇，你是何等的尊贵与荣耀。
主啊，
哇，你已经把你自己和你的旨意向我们这样的显明，求你也让我们有一个心智，真是立定心意遵行你的旨意。在末后的时代，紧紧地站在你话语的根基上，来建立你的教会，来让人看见大君王的威荣。主啊，你就要快来了。主啊，当你来的时候，有天使长的声音，有吹号的声音。主啊，我们要看见你，带着极大的荣耀降临。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在最末后的时代，真是追求来得你的喜悦，来做得胜者。主啊，愿你借着这卷书所带给我们的亮光，照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每一位听你话语的弟兄姊妹。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就把那个先知对你单一的仰望的心赐给我们。
主啊，
我因为他简单的相信你，信托你的自己。
主啊，
你就把那个从天上来的意象托付给他。
主啊，是的。
当他们被当他被开启的时候，他的侍奉就不一样。
哦，是的。
他的生命的经历也就不一样。
阿门。
他带给他周围，带给历世历代神的儿女，
主啊，
就有不一样的看见。
主啊，
这是一个何等样的恩典。主啊，
是
的。求把那个顺服的心也放在我们里面。首先要让我们顺服在你的权柄里面。你的开启在我们里面才发生功效。我才能够把我的带到属你讨你喜悦的心意的路上。晚上在这里，当我们有一个开端的时候，主啊，你就开始在里面制作我们那一颗顺服的心。
主啊，
当我们一卷一卷读到以赛亚，在你手上被你自己所制作，对那个时代的百姓，那个时代的君王，那个时代神的子民那样的服侍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心里面有那个渴慕。主啊，愿我们也在其中。
阿门。
我们感谢你回来的日子近了，主啊。
主啊，
我愿这样的启示也在你的百姓当中，被每一个人所得着。
阿门，阿门。
低头敬拜你，主，你是那位说话、那位行事的主。
阿门。
你从来没有打盹，也没有睡觉。
感谢。
直到如今，还在你的百姓当中，做那个荣耀的工作。
阿门。
主啊，我们心向你呼求。主啊，你要做，你一定要做，主啊！因为你的百姓在等候你的回来。
阿门。
低头敬拜你，主。愿你得到我们心中的赞美，就
是
主啊，纪念你的百姓在地上，还有一些渔民在等候你。
是的，主，
告诉你自己宝贵的。
阿门。
我知道，在每个时代里头，你都预备一些属你的渔民。
是的，主。
这些无论什么环境里，他们都站在当战的位置上。
阿门。感谢主。
阿门。
我们知道我们不配，但是为着你所预备的大恩大爱，我 们是不是向你求，
求
你保守我们，
是的，
求你保守我们在那渔民的行业。
阿门。
因为你大恩和大爱，实在是配得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
里，
都为你赞主叫苦。
赞美你，
我的神，我感谢你，我的神，我敬拜你，愿你怜悯保守每一个属你的人，都站在那个行列。哦，我无论是什么，都能够坚定站稳来荣耀你。
阿门，阿门。
我感谢你，我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有我们亲爱的父亲，用圣灵的光更多照亮你在地上的百姓，也更多照在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面上，叫我们能对他有更清楚更明亮的看见。亲爱的父亲啊，愿你的百姓在地上时代能够遵行你的旨意，能行在你所喜悦的路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都需要亮光。什么时候缺少了这些光，我们就很容易偏差。在旧约，神的百姓怎样容易偏差，今天我们照样的容易偏差。所以我们求你用智慧和启示的灵光照我们，使我们灵里的眼睛明亮，叫我们能在凡事上看见耶稣基督。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求你保守我们。今天在这个黑暗极深的时代里面，不容许我们有任何的偏差，不容许我们的脚走在你旨意之外。父啊，我们愿你的儿女在地上能荣耀你的圣名。我们愿意怎样借着先知以赛亚帮助了那个时代的神的百姓，然后愿今天你在圣灵的光中也帮助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知道你是乐意开启我们的神。愿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里面实在有明亮的属灵的眼目。我们感谢你。但愿今天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中，因着你给我们里面深处的看见，叫我们里面能有分辨力。好叫我们知道什么是出于主的，什么是不是出于主的。我们知道外表的这些情况不能遮蔽你的眼目，因为你是真实的神，你要求真实。所以我们求你救我们脱离一切所有的虚谎。你知道我们原是软弱和败坏的人，但是愿你把你的真实赐给我们。所以晚上我们伏伏在你的脚前，我们求你因着你的恩典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在这一卷宝贵的书信中蒙恩。父啊，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让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明奎姊妹，家里有两位年长的姊妹同工。